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04期的《不可说》，这两个重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后代。本期节目呢，请来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他是曾参与过夺冠等节目录制的 Tammy，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不可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ammy。
欢迎 Tammy 老师啊。那如今呢，国产都市剧呢愈发的卷，每年呢都有质量参差不齐的作品大量涌入各大平台和卫视。观众呢在应接不暇的挑选着适合的内容追剧的同时，也不断在抱怨剧集中呢对于职场呈现的悬浮、人物关系的狗血玛丽苏以及情节槽点太多等问题。随着以都市打工人为叙述对象的剧集呢愈发同质化的出现，观众呢也难免会陷入到审美疲劳，这也就出现了很多剑走偏锋的作品，试图呢在旧瓶中灌上一壶新酒。这其中呢就包括爱很美味将美食元素巧妙嵌入到每一集故事的讲述中，不完美的受害人则是将故事的叙述重点放在职场性骚扰这个在当下颇有热度和话题度的议题上。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近期热度很高的《装腔启示录》也是如此。这部呢根据豆瓣畅销同名网文改编的剧集，以都市职场打工人的日常装腔为切入点，试图呢以犀利的揭露和讽刺来完成对于那英老师那句我最烦装逼的人的致敬。究竟本剧在全方位展现都市人装腔这一点上呈现的如何，在观众日益对都市剧产生审美疲劳的当下，本剧又是否有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于我们来说，所谓的装腔背后又有怎样的心理动机？让我们与久别重逢的 Tammy 老师一同来好好聊一聊。节目开始前，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十月内地院线新片不断，魏淑君的新片河边的错误、久美成烈的处女作一个和四个，我们都会计划做长节目讨论。另外呢，我们每月一期的侃生活，新一期的选题会围绕综艺《再见爱人三》聊聊我们与嘉宾呢各自的爱情观，还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更新。关于我们最新的节目单，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新闻专栏的通知。想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只要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入群，就能获取入群方法。我们最近呢，在小红书呢也开了一个电影号，大家可以在小红书搜索 movie 便利店啊， movie 就是电影， movie 便利店找到我们。好，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那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啊，装腔启示录是吧，它的一个核心就是装啊，所以说想问问 Tammy， 在这个剧里面你看到有哪几种类型的装，包括哪些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听你的分享啊。
嗯，其实哈，我觉得整部剧啊有两种层面上的装，
嗯，
物质层面的，
嗯，
然后一种是精神层面的。先说物质层面吧，
嗯，
物质层面最简单的啊就是男女主的服饰、
打扮
啊、外貌，
嗯，
然后包括刘美玲，就是当时整个电视剧第一集嘛，刘美玲不出场了，
几个贵妇在一起，
对，那个。就那个什么迪奥的马鞍包，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迪奥的那个什么蛇皮小包，然后最后出场被那个爱马仕的那个包打败了。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物质层面非常浅显的一种装。
嗯，
然后到了第二种层面，就是精神层面。
嗯，
精神层面上的装可以定义为就是也是我觉得第一集开场哈，
嗯，很典型。
对，就女主她在飞机上，
嗯，
啊，他那种装，先把墨镜戴放在小桌板上，然后一本书，一本让人看不
懂，而且还是英语的原版书，对。
然后还有他的 iPad，
对对，
然后开始发朋友圈，
对对 对， 对。
啊，然后他当时我记得说了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台词，就是说现在发朋友圈，它其实是一种自己的社交名片，
没错没错。
对，他其实真的未必看了那本书，但是我要发出来，
嗯，
包括那个照片里面的。他拍的那个照片里面的那个构图也很有意思，
嗯，
墨镜漏了一点点，
嗯，
书漏了一点点，嗯，iPad 漏了一点点，
就显得我并不装，
对，就是感觉无意识的在拍这个照片，
对对对，
但是能让别人看出来我的生活状态
是
啊。然后那个墨镜也是一个，就是我后来也有去查资料嘛，
嗯，
那个墨镜也是一个小众的轻奢品牌，
哦，
啊，是个中奢品，对，所以它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哦，
对。然后这个是女主的出场嘛，
嗯，
然后到了男主的出场那更装了，
嗯，
帅多金，
嗯，
有钱，
嗯
啊，然后一坐到位置上 先拿出了一个就是已经现在已经停产的香膏
啊、
我查了那个香膏的牌子叫 La Lobo、然后那个香膏是这样的，它是每个城市都会出一个限定款啊、然后还是一个限量款，他拿出来给女主的时候女主也懂了、说白了我拿出这个男主拿出这个香膏、代表的是一种自己时尚的品味和对时尚的敏感度、就很装，真的就很装、当时我一看这个哇哦
因为你也懂
没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牌子、我是后来看了之后我好奇嘛、我查了一下、我说哇这香膏这么来大有来头啊、然后包括他们谈的一个对话、什么你喷的是柑橘味的香水啊、什么的
对就很懂这些东西。
对，然后男主的人设就立住了，
对，
我是海王，
对对对 对, 对
啊，然后我有一个水果军团
人间什么水蜜桃
人间，对，人间水蜜桃，包括他在那个飞机上跟那个空姐的聊天啊，也是一样的。然后包括就是我觉得前面在男女主在一起之前他们一直在装，
对
啊，我觉得装腔其实不是一种贬义词，它是一个中性词、它是一个我们在社交的场合中对外人的一种外壳吧、就一张社交名片，说白了就是一张社交名片、包括女主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她后面在和男主极限拉扯的过程中、她不是同时也遇到了那个马奇远马总吗？
对对对，
然后马总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马就人家真的是多金有钱的老头，
是
啊，然后他就会，他跟马总好不容易搭上线了，他也在就是项目和这个是不是真的要跟马总在一块
情感关系，
对，然后有纠结嘛，在来回摇摆，所以他会很刻意的讨好这个马总，
对对，
然后头一晚就马总邀他去看那个画展，
对，
头一晚上开始学美术史，真的好真实，我当时觉得好真实，要是我幻想一下，要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
对
对，就是要装，我要装到位，我不能给自己丢份儿，
对
啊，我就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第二天我就算很紧张，然后我也要穿上我的战袍，
对
真的就是女主真的在穿上自己的战袍，然后内心极度的紧张，但是我表面上我要表现的从容淡定、大方得体，
对的对 的, 对的、
这就是一种装呀，我觉得这种装是现代很多就是大工人的常态，
就是反而是可能通过你的讲述它是从一个大类上去讲这种装嘛、但实际上我们落实到这个故事里其实分成我再细分到比如说职场跟生活上，它也有很多可以聊的，因为你刚才其实提到的第一集在飞机上是我觉得它影这个剧的前几集其实比较出彩，
对，
尤其是大王跟刘美玲在的时候，
对，
就非常出彩。而且就是我觉得最点的就是在我们先聊职场上，就领导们真的非常非常的
装，
对，就是大王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嘛、就是你知道他特别像什么，就是我们在职场上看那种就是早期跟领导们一起出来打江山，但他其实没什么本事，但他特别会左右逢源，就是会做人，或者是他会装成一个人，所以就他就会有很多的资源，
对，
但这样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但凡落实到一些实际的业务上的时候他们能力会非常差，
我感觉他是想摸鱼、
对对对，
就是他就是又当又立，但是也不能这么说吧，毕竟大王是个正面角色啊，他其实人很好、但我觉得他就是他一是他的身体他不是有糖尿病嘛、然后他就尽量的去把自己手头上的事儿都甩给下人、然后自己拿
工
去下面的人、然后自己拿这份工、说白了就是他要在领导面前有能交差的事儿，
对对，而且要显得像个女强人一样，
对，他要不然说不过去，
是的，
包括他和刘美玲我觉得最点中点的那场戏就是家宴、
对对对，
还有那个家宴说就是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哈、那个家宴当时刘美玲当时不就装起来了吗，
对，
说你这个鹿茸是养殖的鹿茸、
还
是
野生的
野生鹿茸，
对对对，
然后当时大王不就上头了，他就立马就说我只吃过野生的鹿茸，那个美玲姐你尝肯定能尝得出来
就会在阴阳互相
对对对，然后包括后面吃完饭之后说平常什么爱好啊，我平常爱好没有什么，就是看看文艺电影，
对，我看看不看新浪潮时期的电影、
我当时真的笑疯了、
就是看什么精疲力竭四百集这样的电影我当时就在想我们当年背艺考文艺常识的时候第一页就是他，你知道吗，而且 后来他们看那个片子，我后来搜是塔可夫斯基的一个片子
啊，对对对，三个多小时吧，
对，三个多小时，大家可以去搜叫安德烈卢布廖夫，我的天，我都没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
对，但是就是你看那感觉就是他俩都在装，就是哎呦看得津津有味的哈，这其实根本就完全
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已经神游太空了。
对，包括其实我觉得他俩聊哲学特别好笑，就都不懂哲学就是正常来讲，比如说我们在讨论哲学的时候，你可能讨论到某一个分支某一个流派，他俩就是哲学是全人类的哲学这不废话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辩证的哇，那真的是太有感觉，就真的就是点特别点，
特别点。
但我觉得回到刚才说到职场这个部分，因为我印象很深的一场戏是当时唐颖有一个要加班写的合同嘛，然后那个大王跟他说什么日期啊还有金额啊你都不要写，这些交给我来写，但最后就是他像你说他就成为那个背锅的人嘛。
对，
就其实我不知道就是 Tammy， 因为我觉得我在职场上这两三年来我感受到的就是有很多人我觉得是德不配位的
啊，是啊，
对，就他很显然是坐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但实际上好像是没有办法完成他的职责之所在。当然也存在说像大王这样，可能他是躺平了，但有很多确实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尤其是你知道哪场戏是，我当时看完之后感觉我都可以打共鸣的响指，打到骨折了，你知道吗？就是唐颖给韩律做合同的时候，他不是做的非常非常细嘛，然后发给韩律之后，韩律给他返回来挑的错误全都是标点符号
啊，对
就是把一切细枝末节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全部挑出来，
跟我们领导一样嘛啊，就插个题外话啊，为什么说跟我们领导一样啊，就我们领导也是因为他是学法律出身的，然后他非常的抠字眼，
对对对
啊，然后他每次就是这个标点符号就是句号啊啊，然后还有这个语法有问题
啊，
就每次就整体的大概内容他从来不会改，
对
啊，他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他总会抠字眼，
对，就是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会觉得这个表面功夫比这个里子更重要，
对，
而且有问题了就推给你就好了，
哎，对，
但这个表面上一定要、哎、很漂亮很精致，哇，真的是太点了，朋友们而且我们后面还会聊，就是我们可能各自在生活遇到的一些确实有这种，就是我之前在一个公司做策划嘛，你做策划的时候你以为你的工作是就是策划的工作，但实际上你做的工作就是要帮老板装逼，
对
就是你帮他，比如说来了客人之后，哎，这是我在哪哪的一个师弟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
哎，对对对、
哎、那个把咖啡买一下，就是都是这种特别啊、哦、
好点
特别点，
包括我们领导啊、
嗯、
前两天、
嗯、
他儿子应该小学四年级吧、
嗯、
然后就是很喜欢那种诗朗诵，
嗯，
然后非要让我给他儿子剪视频
就是其实是工作本职无关的事情，
跟本职完全无关，
嗯嗯嗯 嗯，然后最后你还是，
我还是剪了，
卑微的去做这件事情
啊，然后昨天晚上他给我发了那个就是那个推送
啊、
嗯、然后我还得特别违心的夸啊，
真棒，
他儿子真棒、
哎就把这年轻人都逼疯了，你知道吧？对，然后其实说到这个装，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职场上的装，其实生活上刚才你也提到，从物质跟精神上有非常非常多装的模式，但是在生活里我觉得你会发现这里装的最多的就是刚才讲到唐颖跟徐子泉前期互撩的部分嘛，
对，
就我不重复你讲了，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的这个装并不是只是呈现装，你后来他们俩各自人物的那个线索出来之后，你也会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如果说你一味的只是去讲说这个人很装奔儿，但是你不讲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
对
对，所以其实聊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跟你聊一个支线的话题，
嗯，
就是我们总讲说这种男女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总要把自己你知道吧包装成一个很好的样子，你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或者你自己在可能第一次见或者前几次见那种暧昧对象或者是异性的时候，你会有什么装的举动吗？
首先啊、声音先装上
啊，
就是开始夹，也不是那种夹，就是说会哎呀我、哦、平常不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但其实
烟人家都是不抽的
对，然后但其实现实生活中你谁呀你有病吧、嗯、对吧，就现实生活中都会这个样子、
嗯、
但是第一次见暧昧对象会很夹，
嗯嗯
啊、
嗯嗯、
感觉自己就是文质彬彬、
嗯、
然后彬彬有礼，
然后就是手不能提然后腰不能扛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嗯、但其实平常那器材十几斤二十斤的，
是是是
然后会骑马啊，战袍，我刚刚就说过这个词儿
啊，真的会有战袍，
真的会穿上战袍、
啊、
就不是指里面啊，就是外面，我骑马
没问题第一次见面就把里面都准备好
了， 那肯定不会，
对对对，
就是起码我表面上我会化上精致的妆，
对对对，
或者就是那种有小心机的那种素颜妆，
展男的一些方法，
对，然后会穿上自己觉得很漂亮很精致的衣服，然后去见对方，
嗯嗯
啊，但是其实就是，但是第一次见暧昧对象还是要打造出一种松弛感，就是这就是我的妆，就是我要又精益又不精益的显露一些我的自己的小心机、
嗯、
啊、
嗯，
就是说白了就是现实生活中也是男女之间谈恋爱也是要拉扯的嘛，
当然当然、
嗯、
但你有没有那种比如说会就是幻灭的过程，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其实因为我比如现在我跟我现在这个女朋友，就是我们俩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肯定也会就是把自己各方面都伪装了很好嘛、
啊、
但其实因为你经历过一些恋爱的关系，所以你会在可能你俩已经建立恋爱关系之后会跟她说我们都不要装，但是有些时候好像是在我们前期你会一直的去装一个好好先生或者是一个、
嗯、
温柔贤淑的姑娘，但是当这段时间就是所谓甜蜜期过了之后，你开始想做自己的时候，其实那个落差就会来。
我是感觉做自己跟忍耐度有关、嗯、就是一开始谈恋爱你对对方的忍耐度会非常的高，但是
值会非常的高，
对，然后随着相处的过程中、嗯、你的忍耐度包括你装你真的很累啊，
是就不想夹了，
对、嗯、然后你就会慢慢降低，然后降低到一个限度，降低到你的底线的时候，你就说我摊牌了，我白烂了
啊
对，都是这样，就是但是我后来会觉得就是我第一次会跟你装、
嗯、
那我第二次我就会换一个风格，就
换
了一个，就是说白了，我当时的想法啊，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觉得我这一面你喜欢，那我换一面你也应该喜欢
啊，
所以我觉得那我还不如趁早换一个我自己的舒适区
啊。
对，
我懂，就是可能第一次会稍微有点过，
嗯，
然后会拉回来，但是其实还是你喜欢，但可能更像我平常。
对，说白了也是告诉你，我第一次我跟你见面。我是对你的整个就是礼仪啊
很
高规格
的
对，
对，
很高规格的，所以这是我的这一点点小的心得、
啊、哇，哎，真的这个就是朋友们啊，这种特别有意思、啊、而且其实我们聊过这个妆的事情，其实还有一个维度我觉得是主动和被动的妆，其实你会发现在职场上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动的要去装一个样子，你比如说其实我印象很深的是许家柏第一次跟唐颖还有薪资去就所谓的搭讪的时候嘛，他其实本人是一个非常不自信的人，但他要装成那种我很懂 whisky 我很懂酒我很懂这些东西，我让你们觉得我很有品味，所以这种状态我觉得反而是能感受到有些人当他在某些不自信的时候他被动去做很多事情的那种感觉，他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加持嘛。但是也有像你说像主动的装，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调刘美玲这样
啊，对，
就是要彰显自己其实是有个好老公然后见过很多的世面啊那种感觉，对，所以这方面我不知道你有在剧集里面看到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有，
对，嗯，
就包括就是那个就是威士忌那一场戏啊、
嗯嗯、
就许家柏他的那个装，然后当时唐颖不是立马就回怼了吗，
回怼了他，对，
然后当时就是我今天我还记了这一段台词呢、
嗯、
就是
嗯，
再把就许家柏弄走之后、
嗯、
他跟他妹妹就是说懂不懂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就是装比拼的要诀就是用滔滔不绝的速度输出大量的
专
业
词
汇，
对对对，
输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让他觉得我知识非常的渊博，完全压他势头，然后你就赢了，
是的是的，
我觉得装就是这样，
是的，
我觉得对于唐颖来说在工作上的装他其实是想说我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让领导认可我的工作能力，
对
啊，
对，
包括我们平常啊，就是拿我自己来说，
嗯，
我跟领导讲话，我会突然一下那个声音会变得很正经，
嗯，
然后会在脑子里过一遍我要说的话，然后尽量的把它包装的比较官方，然后再跟领导去说，
是的
啊、
嗯，就是包括你看你说提到这种跟领导讲话，你看徐子泉在第三集里不是遇到那个姐姐吗？
啊，对
对
对，对
他也是就是一定要装出那种哎，我特别懂你，就是那种哇，
新总，
哇。别叫新的，叫姐姐。哇就我觉得这种都是 你看他又要被，其实他你说是主动的吗？是，因为他要完成一份工作，但他是被动的吗？他也是，他其实对这个人，对这个异性他并没有兴趣，但你要装出一种我对你哇充满了兴趣的感觉，
说白了就是为了利益，
对，
我可以放下自己的尊严，
身段，你知道吧？对 ，OK， 所以这是我们聊的第一个话题哈。那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觉得后期对于装腔这个概念的展现其实没有特别好，所以包括对于装的这种展现也有一点可能流于表面，或者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批评在其中，所以想问问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话题。
因为我觉得毕竟就是个国产剧，
嗯，
他们不是我崇洋媚外啊，但是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像很多美剧啊或者其英剧啊那种他能做到完全的批判或者怎么样，
或者更极致一点，
对，或者更极致、
嗯、
其实我觉得最后就是他们在一起之后反而变得不好看了，
对，
因为那个拉扯的过程也结束了，
对对对，
大家包括春夜，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一直我和戴老师都会觉得，就是说《装腔启示录》里面有一些拉扯的环节，很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都很喜欢的一部韩剧《春夜》，就里面那一些暧昧的极致的拉扯都很喜欢，但反而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家长里短了
啊、就开始家长里短了，
对，
《春夜》都是到最后最后两个人才在一起，就觉得还不错，但是《装腔启示录》是到中后段他们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就开始甜，就回归到了普通国产剧的那个维度，
没错，没错，
包括我觉得徐子泉最后一集跟唐颖就是求婚那段戏，
嗯，
我是不能理解的
哦，
因为我觉得徐子泉这个人他是一个海王，然后他虽然跟唐颖在一块儿，但两个人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对于他们两个来说不应该这么快，
对，
而且他们俩也没经历过什么大起大落或者说感情上的考验，
嗯
啊，然后就说要结婚，我觉得在可能就是太童话了，就这个地方处理太童话了，如果最后就是到他们点到为止在一块了，然后可能有结婚这个意愿，然后继续交往下去，
嗯，
就是给一个开放性的结局，我会觉得这部剧在我的观感上来说会更好，我会这么想啊，
嗯，尤其是你会觉得他们在后期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就是理论上来讲他们遇到彼此应该是放下装、做自己嘛，但实际上你看他们后期很多的矛盾其实都没有真的好好的去解开，
没有，
你包括就很简单，我印象特别深是后面唐颖在他们俩在家的时候收拾家嘛，那马桶没有翻上去啊，包括这个洗手台没有擦干净啊，就我女朋友会经常说，哎，你这个要注意，那我可能就会注意这件事情，我们会有磨合这件事情，他会觉得哎，你改变了很好，但是在这个剧里其实你没有看到两个人的这种磨合，
嗯，
包括你看唐颖得的这些病啊问题啊什么的都转瞬就解决了，所以他们两个人没有经历从生活到事儿上的一些所谓起落，就会显得像你说的感情没有那么经得起琢磨，
对啊，
对，
包括我觉得有一段戏我更不可能理解啊，就是那个小公主，
就是徐子泉的那个暧昧对象，
哎，对对，跑上门来家里，
哦，我觉得，
然后他就徐子泉就在坐在他那个大摩托上 看着他们俩 battle，
对，
这让这一段戏让我觉得好不可思议，
就是他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一方面特别的悬浮，
对，
就这种情节非常的悬浮，但他前面又很落地
啊，
讲打工人那种困境啊窘迫呀，啊，所以就是前后有很大的那种落差感，
真的是这样，
对对，
就我感觉后面他们俩在一块之后真的就没有装这个过程了，
对，
就消失了装腔，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刚才我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在可能大王跟刘美玲下线之后，就是对于装这件事情，其实整个故事都弱了很多，
对，
因为其实这个剧的核心是装腔嘛，启示了一些什么，
对，
所以我会在意说你这个核心卖点能不能一直贯彻到故事的最后，甚至就是你像比如说情侣之间，你在一起之后也有很多要装的地方，对吧，就是你刚为什么我们会聊那个话题，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暧昧或者我们对彼此有好感我们会有新鲜感会装，但真的在一起之后那个慢慢激情褪去之后生活那个部分其实需要很多又要装又要做自己，
对对
对
对，
但是好像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而且我能感觉导演是想做两个人或者是所有人的这种装到不装的过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故事有个很大的点是支线人物太多了，
对，
就是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们俩的转变好像也不太足够，
包括男女主前期的戏，长期啊，因为我看这部剧我会开一点点弹幕，长期就说大半集过去了男女主还没有见到面
就是 为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又差很多个心仪啊，就薪资啊，就这种，所以就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我会觉得，你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职场线其实是前半段很重的，
嗯，
然后你会发现从中段开始，就职场线全都是靠那种蒙太奇、
嗯、
快切过去的。
对，
但是前半段职场线你会发现，除了就是上司就是大王离开之后，职场线变得一帆风顺了。
因为王玉素来了
啊，对，就遇到一个好上司就没有问题了，就是这个也非常简单的把这件事情去给解决了。包括徐子泉前期那么努力要去跟那个、
海象的那个项目
合作、
啊、
结果你被下放了之后，也是因为遇到了很好的东北大哥，就都解决了。
对对对，
所以就这种我也很好奇，你有没有感觉其实是有点唐突的吧？
是有点脱离现实，我是感觉，
对吧，
就是感觉他们突然一下遇到了低谷了之后，然后突然一下又起来了，但是人生没有这么快就能起来的，
对对对对，
总有一个过程。但他们那个过程，我感觉也有可能是导演想缩短篇幅把它省略了，
可能要还是做爽文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其实你看啊，我会发现有人会讲说，比如说唐颖跟徐子泉的转变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人，
嗯，
对吧，比如说你看到大王的这种从以前很努力变躺平啊，然后包括看到韩绿他的家庭啊，包括徐子泉的上司啊，但是这些事儿说实话跟男主人公没关系，
是没关系，
对吧，就这些人的个人线其实你说哎呀，你看王玉那个王律师来了，他跟他妈妈的这个软肋，然后大王他自己要做那个直播，然后他又没法做，但这个事儿跟男女主没有关系啊。所以你知道我觉得特别尴尬的戏就是每一次女主身边的人有人生重大转折之后都会回来跟他聊天
对
对吧，找咖啡厅，哎呀唐颖啊，我跟你说，就我说实话，咱们这个年纪有一个长辈过来跟你这么讲，你一定不会听他说。
对，一定不会的。
对，你说躺平就躺平，我他妈到这个年纪了吗？对吧？
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很不能接受的点，就是他们为什么躺平了？你不能告诉我是因为他们的前辈们或者他们周围的人躺平了，我们也跟着躺平了，这就有点突兀。
包括到最后嘛，女主说想跟韩律说要放下、
嗯、
就是要放下自己的工作的重心嘛、
嗯、
然后说想要回归家庭什么之类的。
对对，
这一点我觉得很费解。
是啊，
因为
你都这么成功了，平步青云了。
对啊、
嗯、
你可以马上就是包括韩律，就他的那个不是韩律，就他的那个
正律
对、
嗯、
正律说、
嗯、
说你过几年你就以你这个速度可以做到合伙人了、
嗯、
合伙人是什么概念呀？
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然后你这个机会你就这么拱手让人了、
啊、
那你之前的努力就
反了。对，你前面在干嘛？
对啊
对啊，
我就会觉得啊，你为了结婚、嗯、这会就会有点觉得唐颖你有点恋爱脑了，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把你的事业重心就把你的生活重心放到你的事业上。
或者他本来就是想通过，就是这话有点不正式正确啊、
嗯、
就是除非他就是从一开头就是我是想靠一个男人实现阶级跃升、
嗯、
那么他遇到了徐子泉，确实是跟他比他更高一个阶级的人，
对，
那他选择回归家庭我觉得 OK， 就你这人生是这样的，但你的人生不是这样的呀。
就我觉得啊，徐子泉都不能让他回归家庭，
是吧？
是，如果他遇到了最后，他决定跟马启远，
对，
我觉得他这么做，我能理解。
是的，是的。
但是他就跟徐子泉两个人，相当于都在北京飘着。
是的，是的。
徐子泉只是说，因为投行嘛，精英嘛，人家赚的多，然后在北京买了房。
嗯、
但是他说白了，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他依然就很快就会被打到普通人的范畴里面。
对对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包括我有看到原小说里面、
嗯、
就是唐颖的妆和狡黠的那种状态、
嗯、
还有徐子泉那种海王行为其实更极致，就是剧集里其实收敛了很多、
哦、
因为你说实话就是 Tammy 咱们俩都是自己人、
嗯、
就真的海王绝对比徐子泉渣的一万倍，
渣真是渣的不行。
就是徐子泉其实你觉得他一点儿都不海王，我觉得。
对啊。
对吧，你包括他跟薪资约会，那 OK， 那你小公主我就选择退出。
嗯。
就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渣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再怎么样。所以我就会觉得他们都没有展现出来，包括你看其实唐颖最装就是开场。
对。
对吧，
对，
除了第一期开场之外他再也没有这种很装的行为了，
他就变成落魄打工人了。
对，他就变成一个正常打工人了。就你甚至看不到，就可能他唯一装的点在哪，就是我下班要化个妆再出门。
对，
但这个我觉得他也不是装啊。你正常人下班你想再出去玩，你都要稍微收拾一下自己。
对啊，
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我以为唐颖的点在于他的那种拧巴，就是他一方面是一个卑微打工人，他另一方面他又要维持生活的体面。
嗯，
但你感觉事实就是他好像也没有再往这方面去花心思。
我是觉得导演是做了一些小细节啊，就比如说我记得很深刻的小细节啊，就是他不是就他和薪资两个人去酒吧那场戏之前，他从刚从公司出来，然后他到酒吧之后直接把西装外套一脱，
对
啊，变成了小背心
小战袍
啊，小战袍，对，然后他跟薪资说说啊、像我们这种打工人都还是有些小心机在里面的，这是一个细节。然后第二个我就记得他不是每天会坐地铁上下班吗，然后他会在他的一开始会在他的那个纸袋子里面，就是有自己穿平底
鞋
、对，然后到出地铁站之后会换上高，就换上高跟鞋，
对对对，
就这个场景，然后会让我觉得啊、就是他还是有很多的这种装的点在的，但是他其实在生活在工作上就到后面的剧情里面真的就是那个装在慢慢消失，
对，就是他一上来那么在看那个书，那个书后来也没再出现过了，
哎，没再出现过了，对，没再出现过了
对吧，所以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我特别想问问你，就是你觉得，因为刚刚我们也聊了很多为什么装啊之类的，你觉得现在在你生活当中你觉得大家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大家为什么要装墙，除了是一种保护色是一种名片以外，你觉得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我感觉更多的还是为了社交，
还是为了社交，
对，就是装、我装起来然后我跟别人都差不多、然后包括比如说周末啊，然后和几个就是同样装腔的朋友，然后去一个小酒吧喝点酒，然后大家聊一聊酒，聊一聊茶，聊一聊就是有的没的的这些东西，但其实你日常生活中根本不会碰的东西，
是
啊，然后聊一聊这个，就感觉自己仿佛上了一个阶层一样，然后自己的可能这么说有点不对吧，就感觉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的满足，然后会觉得这样就是一种放松，对，我会这么想啊，
明白，
然后但是你就是在我现在啊，在我现在这个阶段啊、我可能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这种想法，但是过了这么几年了之后我会觉得平平淡淡
我其实有想问，就是你觉得其实就比如说身体的健康的状况，也会影响你的心态，
会，
其实很大，
其实就是我感觉我的那个心态跟大王会有点像
啊，
以前就是没有生病之前啊，我会觉得工作，哎，我要好好工作，我有一大堆的工作计划，我的人生规划，但是我发现生病了之后我会觉得啊，我活得开心最重要，然后我要摆烂，我要摸鱼，我每天上班摸鱼，摸鱼就会让我很开心，然后工作没有那么的复杂，没有那么的累，不用加班就让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就是女孩子生病啊，很多病都是跟心情有关系，你心情差然后你就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小病大病，
是
啊，现在都亚健康嘛，前段时间那个抖音上面最火的一个词条就是大学生很脆弱，脆弱的大学生
都在发狂，
对，
都在发
疯，就是莫名其妙一点小事然后发现啊自己原来得了这么大一个病，
对，
还要做手术还要干嘛干嘛的，
对对对对，
现在我觉得现在也是一种大家的生活状态吧，大家逐渐就摆烂了。我感觉也有可能是跟疫情有关啊。疫情之后，就是整个大家生活水平也有在降低。
对，
消费降级嘛。
其实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你之前在我们对文案的时候，你提到过说关于疫情前和疫情后人的状态。
对。
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个点，就是比如说以你为个例，或者是一些朋友们在生活里他有一些身体的疾病，那个是非常个人的。
对，
就但这种个人体验会让你变成我可能不想装了，或者我想就是 easy for life 这种感觉。
对对对。
但是因为疫情，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症候，就是所有人都在经历这件事情，所以大家的普遍的心理都在发生变化。所以这也就对应到你之前可能想在节目里聊，就是说疫情，就是它这里面呈现的这种装是疫情前的装，
对，
它不是疫情后的装，所以你可以再聊聊这个点，就是
我觉得疫情前啊。就是那会儿我觉得也是处于一个互联网经济的高点，
对，
就大家包括我记得我刚刚上班那一年，然后我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那会儿也就刚疫情吧，还是疫情就前后嘛，就那种那会儿
2021年的时候，
二零年哎2021年，对对，反正就那会儿
就感觉这个时间，其实你发现就时间已经
模
糊了，对
我就忘了、
嗯、
然后那会儿还花枝招展的、
嗯、
然后到现在每天要不是今天简单老师啊，就还是会
稍微收拾一下，
平常真的就是大裤衩大裤衩大 T 恤，就是然后蓬头垢面就来上班了，眼睛感觉都没睁开，就感觉就想摆烂了，就不想再收拾自己了，然后也不会化妆，包括我看我们公司里面啊，基本上女生的状态都是那种萎靡不振，大家都是就是穿自己 最普通的衣服来上班，就很少能看到那种精心打扮的，
嗯，
除非他可能他的工作性质，比如说类似销售或者要经常去外面对接公关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他就才会打扮得很好。但是正常的每天坐在电脑前的上班族就不会打扮了。
是是，所以你知道，就是我会有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剧，因为我本来想在后面聊，你没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
嗯，
就是他在有意回避疫情这件事情。
对，
但这个剧里面一直有疫情的元素。
是是是，
对吧？我不知道你观察的，也就我看到一个点，就是在前面有一集的时候是在唐颖他们公司门口，嗯，后景里有一个72小时核酸进出的一个
对对对
标识牌，包括他们去长营天街，长营天就是北京的一个长，嗯，一个那个
商场，
大商超，就里面大家都戴着口罩。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特别的
特别的违和，
特别的违和，就是其实你就是在疫情期间拍的，
嗯，
而且明明是在北京就是可能管控比较严格的时候，
嗯，
但你又要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疫情。
对对对，
所以他就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就是被抽离的感觉，好像你在一个平行世界的一种错觉。
对，就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他其实展现的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真实的处境，因为疫情真的改变人太多了，我觉得
真的是。
对，
而且消费降级这四个字都是在疫情之后才会提出来的。
对啊对啊，
以前大家包括我很直观的一点感受啊，就我妈有一个闺蜜啊，然后那个阿姨呢，嗯，家庭条件很好，
嗯，
她以前从来用的都是大牌的化妆品，
嗯嗯，
啊，前段时间我妈突然跟我说那个阿姨给我们推了一个那种虾青素，
啊，
反正就是一种水嘛，
啊，
然后说才几十块钱，我说这个阿姨怎么会买这么便宜的东西，她说消费降级，
嗯，平替
平替对平替
对， 对， 对，
然后我就会很真实的感受到大家原来现在的消费都这么的低，消费欲望都很低。
嗯
嗯
嗯，对，所以其实可能还是回到这个妆的事情，因为我当时在看这个剧，包括在我们聊之前，我当时有去搜，就是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刘琴老师嘛，就他在奇葩说有录过节目，
嗯，
然后他就有一个关于后现代的一个就是可能哲学讲义吧，他有提到一个叫西美尔的一个哲学家，
嗯，
他其实有一本书叫《时尚的哲学》，他提到一句话，就是说时尚有一种双重的拯救性，它既能让一部分人因为它的前卫而有一种那种所谓的优越感，就把人从一种平庸中给拯救出来，就是我跟别人都不一样
啊。
然后另一种就是时尚的流行又能让人获得那种集体的认同感，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要合群儿嘛，
嗯，
拯救人的那种孤独感，就你会发现很强烈的，就是大家的妆好像就是为了满足这种双重的拯救性，就比如说我懂这个领域啊，或者我有一个限量款的奢侈品，就我跟你们都不一样，
嗯，
就是会有一种老子是一种就是极大的那种满足感，刘美玲就是这种人嘛。
对，
或者就是说我涉猎的领域是属于某个圈层的，就像你刚才提到，就是消费降级所伴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阶级的进一步固化。
对，
虽然在我们这儿不谈论阶级，但是阶级在我们这是隐性的，而这种隐性的阶级其实是没法改变的，然后人家可能就要通过这种，比如说像唐颖也会嘛，我去买一个可能不符合我这个阶级高奢的一些服饰啊什么的，让我显得是一个前段时间用的很烂的一个词，就是名媛嘛，这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这种我觉得是看到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吧。对，所以就是也聊回来了哈。然后再就是可能对于妆的理解，你再回到这个剧里面最后讨论一下，就是所有人都很浅尝辄止。
嗯，
这里刚才我提到这个点，我特别想跟你聊，就是关于阶级的问题，因为阶级是跟我们为什么会妆，我觉得是躲不开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就唐颖，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985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嗯，
然后人家才能进入到北京这个国贸就 CBD 嘛， 对，
对
吧，
嗯？
然后，所以我感觉他肯定是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嘛，
嗯，
所以他在北京漂泊，包括沪漂，嗯，然后北漂，现在不都很有名吗？
嗯，
然后他在北京漂泊之后，所以他一直想往上挤，
是。
包括他和马奇源两个人的这个情感纠葛，一直想往上挤，但是他又不自信。对，就是这个地方我想提到一个名词叫冒牌者综合症。
嗯，
就是这个冒牌者综合症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大概理解为就是说我在进行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又同时又不自信，会觉得退缩，会自卑。
嗯，
然后感觉就按唐颖身上来说，就是这件工作我到底能不能干好，我一直在退缩，然后这件事情我到底能不能做好，
嗯，
他一直在不断的否定自我怀疑自己，
嗯，
但同时做到这件事情之后，很多女性就会觉得啊，我只是运气好，
嗯，
或者我只是就是有一些就是 觉得自己会配不上，然后觉得自己运气好，所以才成功或者怎么怎么样。就现在很多女性都有这个困境。
是一种规训吗？还是
它是
基于性别的规训吗？还是说它是可能不属于专属于女性的？你觉得？
我觉得就这个名词啊，是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运营官提出来的，然后那运营官是女性。
哦，
对，他在他的一本书自传，类似自传的书里面，他提到了，因为。作为那么高阶层的一个高层领导人，然后他说感觉自己的成功只是运气而已，然后他才提出来了冒牌者综合症这个特点，就这个症状，我感觉唐颖身上也是有的，他在不断的否定自己，又在前进，不断的否定又在前进，他又一边不自信，一边又打起精神，我要往上爬，然后一边又努力的去寻得一些工作机会，或者是领导的认可什么的。我觉得唐颖身上会很明显的体现到这一点啊。对，
就是可能会觉得是那种这种来之不易，真的只会发生在我身上吗？
对，
或者我真的可以变成这样吗？
对对对。
其实我昨天刚好看到那个就罗翔老师，他有讲到一件事情，好像。有一本书叫《精英的傲慢》，好像是，好像讲的就是这种事，就是那些常春藤名校的人们都会觉得，哎，老子他妈的就贼牛，我考上了常春藤，是吧？我211985，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大程度的运气的成分。
对
对，而可能在你的那个表述里，就是它引申出因为这种运气的成分而让人产生了不自信。
对，
而另一部分人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我盲目自信。
马奇远
就是
呀，
对，
就马奇远和唐颖就是两类完全不同
的
人。马奇远他提出的烧仓房理论，应该在网上特别特别火，
对
吧？
对，是的，
那个村上春树的那个短篇小说。然后他说白了，就马奇远的烧仓房理论，他说白了在物化女性，在否定女性。
当然，
包括唐颖的两次打破第四堵墙，在整个剧里面打破第四堵墙的吐槽，有一次就是献给了
马奇
远，
就是在烧仓房那段之后嘛。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献给了马奇远。
而且烧仓房，朋友们，就是这个就很明显，我觉得啊，就这一段明显就是在致敬李沧东，我觉得。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觉得马奇远整个那个状态跟本特别像。就是燃烧里面的那个所谓的 Gatsby 吧，那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就是这里面你也会觉得好像在这个剧里面，就是导演去引用烧仓房是展现的好像是说他明确的把富人对于那些就是趋炎附势的女生那种拜金女，他们是带有很强的那种鄙夷的一种状态。
对，
这些其实可能虽然台词上是有些想法，但是唐颖他那些反驳的言论，我觉得有个点在这个剧里有个问，就是唐颖每一次的反驳都是在面对观众的一种反驳，就他其实是脱离于那个故事本身的。
对，
所以我为什么说回来刚才聊点远了，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剧它在批判力度上没那么够，就是因为碍于它现实主义的一个风格，它没有办法对于它已有的工作关系做任何的出格行为。
对对对。
但这也导致了就是所有人在表明立场和观点之外没有任何的冲撞和对立，它就没有进一步思考的可能。
对，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观点相撞，我们互相讨论，它才有迸发新的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嘛。但这里你发现没有，所有人都是他无论对大王也好，对韩律也好，对于那个马总也好，都是
顺从。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他最后没有把妆做得很好的一个点吧。对，这也是一个
他怼都没有试图怼，
对，
只是就是在脑子里面空白了一下之后说好的。
就是，对，就是他每次就你以为哦，他终于哇，终于怼他了，就那种感觉。
对对对，会。
对，
不过《中央启示录》啊，和前段时间就是当时同一时期上的那个《一路朝阳》
啊，
就是那部剧也很悬浮
啊,
但是两个题材是差不多，都是都市精英人士啊，就那种题材。然后《一路朝阳》里面也对这种男女进行了批判
啊，
就是我做了一些小笔记啊，就是《一路朝阳》里面就是说，就有一个角色叫范华鹏，是女主的一个
客户
，对。然后他说，他站在女主面前，因为他对女主有兴趣嘛，他就说还是女人好。然后进可女中豪杰，退可小鸟依人，不像男人只能进不能退。就这句话，当时我是看到了网上的片段，然后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好生气，
有被点到，
好生气。
所以说回来啊，我们刚刚聊到第三个话题，就是这个剧里面的支线角色啊，就是所谓包括刘美玲啊薪资啊大王啊徐子泉上司等等等等，就想问问你，除了主线人物之外，这些支线角色塑造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我觉得它里面所有的角色都还 就是抛开啊，就抛开他对男女主的这个
影响
不谈，
嗯，
每个角色都还挺立体的。
嗯，
大王第一集的那个名场面，
哦，太喜欢蒋诗萌了，对不起，
他真的好可爱，我真的好喜欢他，
嗯，
他那个哭丧
啊，对。
但当时我记得一个很细节的一个点啊，
嗯，
就是他哭丧嘛，然后他的大姨还是
对对
跑过来说，艳红你装什么成功人士，
对 对, 对
一直都知道他叫大王，没想到他叫王艳红，
就跟刘波是一样的，
就一下子把他那个装一下子拉下来了，
对 对
然后这个大王一下这个人物就立住了，
对，
就他也是在装腔嘛，
是的是的，
嗯，然后包括刘美玲，就刘美玲这个故事线很清晰，就是她婚姻不幸福，但是她在外面别人面前装的是啊，我老公好疼我啊，哎，又给我买包包又怎么样？
嗯，
她老公也有一个水果军团，
嗯，
啊，
对 对
叫糖豆儿，
糖
豆儿
军
团，
M豆儿军团，
哇，好恶心，真的，这个好恶心，
嗯嗯嗯，
糖豆儿军团。
哎，所以你知道，说到刘美玲，我觉得这个剧里面我特别印象深，是因为你有没有觉得她跟《爱情神话》里面的 Girlie
很
像，
很像？我当时一看到她，我就想，这不就是《爱情神话》吗？包括他们看那个文艺电影，
对，
《爱情神话》结尾也是大家一块看文艺电影，
对，
就是梦幻联动的感觉。
但是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刘美玲跟格莉亚是贵妇圈的两类人，
嗯，对对
对,
对
吧？你看前者是那种很依附男人，很享受很炫耀的，
嗯，
后者是那种特别就是我们各玩各的，
哎对，
哎呀老娘就林啊，哎，就是老娘特别的好呀，这种感觉。然后但我觉得啊，我特别想跟你讨论的一个点，就是刘美玲她并不是一个完全就是依附于丈夫的一个人，
对，
但是这里面的塑造方式是我觉得她把这个女性角色是往丑角上写的，至少是前半段，
嗯，
后面她当然往回写了，就是我会觉得她明明是一个职场上其实也有点，
她也是一个大公司的法务，
你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为什么展现出来的只是她那一面？我不知道这个点你有没有什么感觉怪怪的地方，
就是我不是觉得他怪哈，
嗯嗯，
我是觉得估计是当时编剧想抓住一个就刘美玲身上的一个特
特质
，然后给他放大，
嗯嗯
啊，因为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装就是会炫富的人啊，
对对对，
一般现在我们都能在抖音上看到很多嘛，对不对，
嗯，
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刘美玲也是一个典型吧，
嗯，
相当于，
嗯，
然后他在外人所有的他，因为他又是甲方爸爸，
嗯，
他在外人所有人的面前都营造着老公爱我，我有钱，
对，
啊，然后我老公也有钱，到后来就知道他老公的职业是个牙医的时候，我当时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那种大公司老总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
但就最后只是牙医，我当时就，
哎，但我跟你讲牙医很有钱，
我知道牙医很有钱，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
哦，我懂，对，你以为他原本那种就给你营造的氛围，
嗯
嗯，
对，然后最后发现是一个牙医开的是牙医诊所的时候，当时觉得牙医也是有钱，但是也没有这么有钱吧，
是是是是，
就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而且我觉得有个点在哪，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他，当然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就是正常的普通阶级的人我在仰望啊，
嗯，
就是我在想，
嗯，
就是你看刘美玲其实跟他那个老相好也去开房了
啊，
而且这个开房是发生在他发现糖豆军团之前的，
哎，但是我感觉
你知道吗，
我把他理解为在之后，然后他那会儿发型已经变了
啊，
因为当时我注意到了，
你是说开房的时候，
开房的时候他发型
已经是短头发了，
已经是那个刺溜的那个头发了，
哦，
对，所以他那会儿应该是已经跟他老公摊牌了，然后从那个家离开了，把假发拿掉了，
所以其实是个时间的一个非线性结构，
对，相当于唐颖看到他们两个人进去是之后
啊，但他后面又返回来讲，
返回来回忆之前的故事
啊，
所以他会让人觉得有种是不是那个同时，
对对对，不，因为你看，如果你这么说，可能就我就理顺了
啊，
但是问题就是，我以为的关系是，如果按照线性的逻辑的话，就是他们俩属于就是，
嗯，
家里红旗不倒
啊，
外面彩旗
飘
飘。结果你发现她在面对自己就是丈夫的这种出轨行为的时候，她特别的神经质，
嗯，
就当然她肯定应该愤怒的，只是我觉得，嗯，那你之前不也双标吗？这是对吧？就是所以可能就是
我感觉刘美玲会这么样子神经质，也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看他们人物前史啊，因为我有后面查过，
嗯，
就是刘美玲这个角色相当于是她抢过来的。她老公是被她抢过来的，在大学时代，
啊，
所以她，
啊，对对，有这个
是吧？
揭示嘛，
所以她的那个对她老公的感情是很复杂的
啊，
嗯，就是因为毕竟这个男人是我花心思
对
啊抢过来的。
对，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新王律
啊，王玉素，
王玉素，那个素，
他活得太潇洒了，
真有文化，就
没有，我也查过了，我真的我很好奇，
对，跟那个字念什么？你看我们都不装呀，就你看他，我觉得他最有意思就是他第一场戏不是在唐颖在公车上被侵犯的时候，他有这种站起来的举动，包括他最牛的一场戏，我看得很爽，是他面对那个刘美玲的时候
啊，说那个中国香茅和那个欧洲香茅的那个，
的
他真的就反卷第一人，
对，就是我完全把这种 real 坚持到底那种 cool girl 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
他特别像，我觉得就是那个中国版《欲望都市》里面那个那英的，
哎，像，
对，
哎，是像是像，
就我最烦那种装逼的人，所以这里面其实可能对于这个王丽，我还有一个感觉是让我觉得没有。再展开讲，其实我很想看，就是他对于家人这个部分
啊，
他那段戏其实给我的触动还挺大。就他说，我既希望我母亲醒来，我又不希望她醒来，因为我害怕她醒来之后，她又会变成跟我过去的那种相处模式。
嗯，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很有共感，因为我发现就是大家有共感都是因为跟生活中有关系嘛。
嗯，
就因为我家里长辈也跟他的就是长长辈上一代人有这种很矛盾的关系。就是一方面其实你对家是有很强烈的憧憬的，你希望能够被保护，但是由于童年或者是这种尤其是上两代人那种相处模式的问题，他们会那种相爱相杀的非常的严重。
这个问题啊，我昨天啊，
嗯，
就是刷抖音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视频。
嗯嗯，
那个博主讲的是什么呢，说他有一个侄子，
嗯，
他有个外甥，
嗯，
然后他外甥今年刚好中考，
嗯，
是大连人啊，
哦，
大连好像是24中是不是最厉害，
啊，对对对对
对，
好，突然 Q 到我的家了，
对对对对，哎，那真的到时候我发给你，这特别有意思，这个视频他讲的是，
嗯，
他外甥中考只差37分满分，但是他妈妈哭了整整四天，就是现在鸡娃鸡的，
啊，就是哭的点是因为他要满分，
不，哭的点是觉得他儿子没有考好，因为当时好像中考第一天还第二天不是考完数学嘛，
对，
然后他一出考上，他妈就问他数学考怎么样，
啊，
然后他说，然后他儿子也实诚啊，他就说啊，我最后一道答题的第二问和第三问竟好难，没有做出来。好，从那天之后，他妈就开始每天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骂他。就是很神经质的骂他，然后每天就是也不给他做饭，然后就让他学习，然后刚中考完就让他去上那个高中就衔接班嘛，然后就很窒息啊，所有的那个评论我看了一下，评论区的网友们就是都很窒息，
嗯，
就觉得有这样一个妈真的我还不如拜拜了算了，
不不不不要这么想，
对，反正就是这件事情昨天我看到的嘛，我觉得给我的感触也很深，就是会发现现在很多家庭的孩子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嗯，
就是因为现在的竞争压力太大了，
对对对，
然后所以导致了父母就很多很鸡娃的家长，
嗯，
然后就会开始就各种攀比啊，
对，就是而且他比到最后你会发现孩子们成为了一个符号，
对，
就孩子们变成了他们去就是孩子们就是包包
啊，对对对
对，只不过他们从就是他们所有的这些包装都不是为了说让我的孩子有更好的发展，当然底层逻辑一定是这样，但是表征会看来就是孩子们都不重要了，孩子说我累了啊，不不你不能累，
对，你不能累
哦，你一定要学，
你今天这个做完了你还待会还有雅思作业，
对对，所以你会发现王律不就是说他本来想去学的专业，
啊，
跟他妈妈给他实际填报专业有很大的出入，所以就觉得这种家和家的这种关系真的还是挺有这种感觉的，
对，
嗯，
包括那个哦，对，
冲突，
就昨天看的那个视频啊，里面的妈妈，
嗯，
她是一个国企的高管，
啊，
然后他们的家庭环境呢，就是他爸爸是 C9的博士
，C9的博士，
对，就是那个 C9大学，
哦，
就是全九所大学的博士
啊,
啊,
啊
毕业，
啊啊，
然后他妈妈也是那个就是一个特别好学校的博士毕业，就算家庭的整个文化层次非常之高，
嗯，
啊，但是他妈妈就说啊，你考了这点分，然后其他人都考什么660分以上，
嗯，
然后你这让我在公司怎么办啊，我的下属的那些孩子都考的比你好，你这让我怎么混，然后请了四天假在家哭，
嗯，
哭了四天，
哎呦我的天，
巨搞笑，就这个视频就是能反映出来很多家长现在都会这样，
是，所以我就我之前的一个朋友，他就是父母在他13-14岁的那个时候在考博，
嗯，
而且是父母一起考博哦，所以那个孩子就一直在一种就是明明是特别需要父母陪伴的年纪，
啊，
但他父母比他特别卷，导致我这个朋友就他后来就是精神压力非常非常大，
对，很多小孩现在都这样，
对，
而且现在的小孩 很多的小孩现在在小小年纪就会抑郁，
对
对，
就他是抑郁成为了一种常态，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聊的时候发疯嘛，就
真的都在发疯，
在发疯，对，所以我们往下讲，就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聊的就是徐家柏，
嗯，
就是我印象太深了，我觉得就是徐子泉在这个剧里最牛逼的台词就是每一个小公主都要配一个舔狗，就是要舔到不行，但我觉得其实许家柏写的有点工具人了
啊，有点
对吧，他其实就是把他从一个甜蜜小奶狗到一个控制欲极强的 PUA 男，
嗯，
你能够理解他的动机，但你会觉得写的有点
硬，
对，有点硬，所以这个我想问问你，看看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
但我觉得许家柏真的就是他后期啊是真的能吓到很多女孩子，
很疯的那种，
对，然后把我看剧的时候我带入我自己想想，我要遇到这样的一个男的，我真的我要害怕死。
啊、是，
对，因为他就算硬，但他写出了现在当下很多女孩子害怕的点。
是吗？
对，
哦、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女性安全问题，
是
真的，就是女性安全意识就是急剧提高嘛、
嗯。
然后现在很多男生都很有目的性。
对。
然后许家柏这个后期的这个角色真的让人很害怕。
哎、你知道我在写那个观剧笔记的时候、就是许家柏给他不是买房了吗？
啊，对 对, 对。
我就后面写他后面一定要出事儿。就是他俩很甜，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果然就哦。
但是他真的很恐怖，藏自己。
对，身份证、
衣服、身份证，不让他出去跟朋友玩，穿露一点的衣服都不行，很窒息啊！这种感情关系就不是健康的感情关系。
当然，当然，
对，
就是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当就是某一种情侣关系里是，如果说哪一方处于下风的话，
嗯，
长期以往就会有这种比较病态的状态。
对。而且我当时也很理解薪资
啊，
就女孩子一般在陷入一段感情的时候，就是在甜蜜期，她都会无限度的
包容
。所以他在一步一步一步的沦陷，
嗯，
到了最后确实是触及到底线的时候，他开始触底反弹了。
对
对
对，就是可能还是如果不到某个你所谓的那个底线的时候，我都可以自洽。
对，
其实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最后，我特别想跟你再讲一个点，就是我发现情侣之间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边界感，
嗯，
或者分寸感。其实徐子泉虽然海，但是他很有分寸感。
对。
就如果你不，当然这种分寸感也是他的一种懦弱的展现了啊，但他很明显知道，就是我绝对不会越过那个界。
对，
但是你看，像那个薪资那个男朋友，就是他就是完全的越界，
就想360度的掌控你嘛。
对，所以你觉得这种分寸感是你评价一个人的很重要的一个，
肯定很重要，包括平常日常同事之间的相处、朋友之间的相处，然后还有就是男女关系的相处都要分寸，对，都要有分寸。你越过了这个分寸，你真的很惹人烦。
就你没有把对方当成一个人，
嗯，
就你不认为对方有独立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
很讨厌，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对，所以我们继续讨论哈，就是刚才聊到这么多，其实可以换一个方向，就是关于这个故事里的城市景观。
嗯，
因为我们俩在北京上学，然后又在北京工作，
嗯、
其实是会对这个电影剧里面的很多城市的呈现会很有代入感、
嗯，
所以想问问你对于这个里面的城市景观有没有什么看法？
这真的是我在国产剧里面、啊、看到最北京的北京，
对吧？
真正的北京就普通的老破小儿，
对对对，
就是那种我们正在租的那种房子的那种状态，
对，
就那种老房子
北漂人的那种，
对对对、
嗯，
就是唐颖的这个家哈，真的很现实，
嗯，
对，很接地气。包括他的那个上次我们在讨论文案的时候，我也说过，就是唐颖的家的那个地板，
嗯，
都还有那种斑驳的痕迹，就很真实，
老房子嘛，
对，
嗯，
然后他那个木地板是那种。走路会嘎哒嘎哒嘎哒响，就那种上个世纪啊八九十年代的装修、
嗯嗯嗯、
那种老房子出租，就是这个点让我觉得很喜欢，
嗯
啊就很真实，
嗯，
确实在国产剧里面现在很难看到了，
嗯，就它不会是一个在棚里搭出来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就板房了的感觉
啊，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想跟你聊的这个话题是因为大家都会有通勤的经历嘛，
嗯，
因为你像我前司其实也在大望路的那个部分，
嗯，
所以他每天我要上班的话可以坐地铁，但地铁的话会很挤，因为早高峰、
嗯，
所以我就有时候会骑自行车通勤，
嗯，
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下很大的雨，但那个时候呢，我住那个地方离那个地铁站，如果我走过去的话，也要20分钟的时间
啊。
但是我如果骑自行车到公司就半个小时，
嗯，
那我的选择肯定就是后者了，
嗯。
但是你知道，就是你这种，就是你边骑车的时候，那个眼睛被那个雨水打，然后擦，然后整个那个特别的，哇，就那种
落魄。
然后到公司之后，你知道，就是因为它在 CBD 嘛，
嗯。
就是你进到一个高端的写字楼里，然后你身上滴答的水，然后你把衣服脱掉还要拧干，哇，就那种感觉特别的， 就窘迫，你知道吗？
是这样，我也会有这种感觉，但可能我一直上班的那个地方，
就是比较固定一点
啊，对，比较固定一点，是在那种产业园嘛，
嗯，
但是也会就是有时候真的上班就是想多睡几分钟，
对对对，
然后想就是想晚点去，
嗯，
然后就会选择打车，
嗯，
但打车真的成本很高，
对，而且还可能会有打车会更迟到的风险，
对，就是那个京通快速真的好堵，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唐颖的家的展现，
嗯，
虽然他没有更多展那个街，但是他那个街道也是一个没有什么路灯，
对对对，
然后很单调的街道，
就是北京最普通的小区的街道。
所以你知道，就是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包括我为什么说跟唐颖有很深的那种共鸣感，就是你在大望路或者在国贸那个部分，你下车的时候那种车水马龙啊，那种霓虹闪耀
啊，
就非常的热闹，你觉得这个世界，
啊，
哇，就是你说五彩斑斓的，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都跟你没有关系，
是的，
就是你有很强的一种局外人的感觉，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在北京可能那段时间通勤给我比较大的一个感触。然后再就是这个剧里面的这种城市景观，刚才其实我没吐槽过，就是他们就离不开国贸了，
对，之前我不也说了吗，国贸感觉就是北京中心，
就是世界中心，就是他们在街上溜的也是国贸，尤其有场戏我印象特别深，就当然这个事儿就是你只有在北京可能生活过你才会有懂，
嗯，
就是他们去就是他有一次吃饭，唐颖是在长楹天街
啊，
哦，然后他打电话给徐子泉说，哎，你在哪儿，他说你在国贸吗，还他说在国贸啊，你等我，转一头镜头他俩就见面了。朋友们，你们知道从长楹天街到国贸你要转两班地铁，坐大概有七八九站才能到，
对，
就是这种我就会觉得有点特别的离谱。包括你会发现每一次唐颖下车那个站是国贸
啊，
但他上班在哪儿你还记得吗，
他上班是不是在那个叫什么呀，就是那个
在华贸中心
啊，对对对对，
华贸中心的大望路，就是国贸离大望路还有一站呢，等于说咱们唐颖大小姐每天从国贸下车之后换上高跟鞋再走一站去华贸上班，你有病吗？
还有一个特别离谱的地方，
嗯，
就是他们能在就是在 CBD 附近吃馄饨摊儿，
啊，
就让我觉得哇好离谱，北京哪有地摊了，
哪有馄饨摊儿，胡扯呢，
真是胡扯。
所以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就在一部分，当然我觉得他讲那个现实点就是其实每个这种大的产业园区旁边都会有些小店，
嗯，
但他肯定是有店面的，
对，他不可能在路边，
对，你像其实因为我们俩都是传媒大学的，传媒大学以前西门那儿有一整条街
啊，
嗯，每天都有很多的这种小吃，
啊，对对对，
后来全都被取缔了，
对，
啥也没有了。
我前两年还跟我同事聊呢，因为都是中传的嘛，
嗯，
然后就说原来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就会开的露天的那个关东煮
啊，对，
好有烟火气。
就各位你知道那个关东煮就是它会摆了整个大概有五六米七八米，
啊，对，
然后冒那个热气然后暖光，哇，那个特别有，而且我就有时候就那种下着雪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大二时候就没了我。
对，冬天的第一只这个麻辣烫是跟谁吃的呢？这种对，所以这都是我们可能看完这个剧里可能吐槽的一些地方。然后再往下聊就是男女主的感情线，因为其实这也是我们俩当时特别有共鸣的点，就是特别像春夜
啊
啊那种互相撩的这种极限拉扯，就是想问问你怎么看待这两个男女主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情感关系的呈现吗？问问你看。
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装腔启示录》和《春夜》像又不像，有很多地方。
嗯嗯，
就首先，它有几场戏的拍摄手法很春夜，
嗯，
就比如说那个
欲拒还迎。
对，然后还有那个徐子泉等在楼下，然后看着那个
楼
梯间的灯，
啊，
一格一格的暗，就是亮起来又暗下去，
是的，
就这种很暗示的拍摄手法，包括他们俩就那会儿暧昧达到顶峰的时候，那个热水壶，
对对对，
啊，然后那个开水要烧开了，沸腾了，就是都很暗示，
是的，
但是他们俩的情感的拉扯其实不太春夜，
嗯，
就春夜其实一直是聚焦在两个人的感情上面的，
对，
就是两个人感情从一开始的纠结，就一开始相识到中间的纠结，
嗯，
然后到后面就是彻底的把纠结放下了，然后去选择你，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完整的。但是装腔启示录不是，装腔启示录是有利益在里面的，
对，
就每个人，唐颖不是一个恋爱，就是恋爱脑，也不是一个傻白甜，
嗯，
徐子泉更不是，
对，
他们有自己的利益的考量，觉得就是最后试探了很久，拉扯了很久，觉得你还真挺合适的，
对，对对，
才在一块儿的。
对的，对的，对的，嗯，他就好像没有春夜那么纯粹
啊！对对对，
嗯，
而且他们俩也是有很多多重选择的，
是，
就是 唐寅有好多个选择嘛，他可以选择老头儿，也可以选择就是自己真的喜欢的，但可能徐子泉在一开始的暧昧期间他没有给到足够的情绪价值，因为他经常一见找不到人、
嗯、
然后包括他是海王这个事实也给了唐寅很多的就
是
犹豫吧，
是的
啊、嗯。然后徐子泉呢也不是说就唐寅是唯一一个选择，
还
有
人间水蜜桃呢，
对，人家还有水滚军团呢，
对对对，
对，只是最后觉得在多方利益的考量下觉得啊还真挺合适的才在一块儿。
嗯，其实你刚才说我觉得印象最深就是他们俩在那个等楼梯的时候、
嗯、
因为春夜最经典的场景就是丁海寅家嘛，
对对对，
他每次上楼下楼那个灯大大大亮、
啊、
其实特别有感觉，然后这里面其实也会有就是他俩我觉得最好看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那个一个在楼里面、
嗯、
然后一个楼外面他在透过那个窗户在看嘛、
啊、对，
而且关键问题其实是我觉得徐子泉是看不到他的，
看不到，
因为他是里面是黑的嘛，
所以这也是唐寅无法言说，
对，
无法向徐子泉言说的心动时刻，
就是说实话我觉得导演在这个整个剧里的其实拍摄技法上我觉得一会儿还会讲就有很多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但这场戏真的电影感很强，
对，
就是一方面他又是两个人的关系的描摹，然后又是他们各自的对于对方的感情的一种状态、
嗯、
其实这个挺好的，而且说回来哈，就是唐颖在这里面展现是他过去的一种爱而不得嘛、
嗯、
他跟他老师的这种关系，
对对对，
然后另一个徐子泉其实也是过去跟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一个女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嗯、
所以让他变成了一个可能放任自我去逍遥自在的海王、
啊、
就是他们俩这个前面的关系，其实我们刚才聊过那个 PUA 的那个人物，所以说这种控制欲极强的情侣我们聊过，但是另外一个就这种爱而不得的那个其实刚才你也想聊，我觉得可以简单聊一聊他那个老师，真的是全剧里最让人作恶的一个角色，
好恶心，
因为你感觉好像徐家柏还有点值得同情的地方
啊，对，
他这老师就是油腻
就以为是白月光，
对，
但是他最后和那个唐寅见面之后变成了一个好为人师的人，我觉得好恶心，
对，
就是真的女孩子最讨厌的就是你天天在教育我应该怎么做，然后会觉得就是我作为过来人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不需要你告诉我、
嗯、
就是人生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呀，
是的，
而且唐颖又不是说他在工作上不成功，他在工作上很成功，就是在一步在见到他前男友的时候已经很成功了、
嗯、
也不能算前男友、
嗯、
算白月光、
嗯嗯嗯、而且很有意思，你会发现这里面就这些人呢、啊、在追求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用的一个统一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拉踩、
嗯啊，对，
你发现了吗？薪资的那个上司也是通过拉踩徐家柏，这里面那个葛也是，哎，我要拉踩你这个男朋友不行，我就哇，真的会有人因为你拉踩了对方正在热恋期的伴侣，就会对你刮目相看吗？
对啊，
这个、太，
我真的我
弱智了，
无法理解，
是吧？
真的好讨厌他。
对，而且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关于渣男渣女这件事情。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
嗯、
我忘了是窦文涛他们的节目还是什么、
嗯，
就是其实你急于去说一个人渣，也是一种标签嘛。
嗯，
就其实我们要聊的是你变成这个状态，你选择这样的一种情感模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太容易给人定性了嘛，就是我们说你是渣的话、
嗯、
其实道德上我就可以批判你了，但是好像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点也可以浅聊一下。
我觉得有时候你说一个人渣或者怎么样，其实说白了、
嗯、
有可能啊，就女孩子理智上觉得这个人渣、
嗯、
但是有可能如果是真的喜欢他你不介意他渣，
嗯，
对啊，说虽然说这句话真的很那个，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嗯、
就是你当你真的喜，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有点恋爱脑这句话
你居然自己说出来了对，
但是如果真的喜欢他的话你肯定会很包容他，
嗯，哎，但是这个又跟可能我们讨论本身无关，就是我说实话、
嗯、
就是我身边总有这种朋友，就是都是公认的他喜欢的人是一个海王，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进火坑、
啊、
你觉得
就觉得
心态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心态可能是觉得自己一是喜欢，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拯救
改变他
改变他
啊真的会这么想
有可能真的会这么想，就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是特殊的，
是对方给你的感受吗？还是你自己认为就是他是你自己加持的吗？还是说对方让你有这种错觉？
我觉得是对方让我有，可能是真的啊，我就是我感觉啊，可能是对方让我有这种错觉、
嗯、
因为海王还有包括渣男他真的很会给你情绪价值，
但是你已经预设他是海王了呀，为什么你还是会这样子？
就是他做了很多啊，就比如说他做了很多让你觉得非常感动的细节或者浪漫的情节，真的很能骗女孩子的
啊，
真的让你一就是在不知不觉间一步步的深陷，
嗯，
然后到最后发现觉得就有种错觉，会觉得自己是那个特殊的那一个啊，肯定会就是很多女孩子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是是，
然后等最后的最后发现啊，他就是这样。
嗯嗯嗯，不，因为我觉得其实他讨论到渣的时候，如果因为他肯定是为什么说渣，他肯定伤害了一些人嘛。
嗯、对，
如果站在就是被伤害者角度，他就是批判他没有问题。
嗯，
但可能我觉得更有意思就是这个剧缺少这一点，就是对于徐子泉，他因为渣的不够彻底。
对，
所以其实
渣的很绅士。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的那个人性的灰度的部分，或者经由他渣这件事情而产生的讨论，其实是有被折损到的。对，
毕竟。讲的是最终的最终讲的是都市情感剧，
是浪子回头嘛、
啊、
但是你没有足够的浪，
对，
它不存在金不换，
就这个剧吧，装腔启示录讲的还是就是说到底它的本质还是甜甜的，
当然，所以这也是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哈。然后最后一个在主体话题里，就是这个剧里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比较遗憾和可惜的地方，或者你觉得很想吐槽的那种情节。
嗯，遗憾一开始我就讲了嘛、
嗯、
就最后
啊，人物关系的，
对，就人物关系，觉得徐子泉不应该
求婚
，对、
嗯，他可以求婚，但是不应该在那个点上求婚。
对，
嗯、
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十四集的篇幅太短了，
对 对。
然后觉得导演肯定想给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没错。
但我觉得如果点到而止的话，肯定会更好。
嗯嗯
嗯。但是还有一个那个我们共同觉得很想吐槽的点，就是他的拍摄风格。
对对，他的摄影跟他的剪辑风格，我的天，嗯，
乱糟糟。
对，就是我觉得他。就说实话，我到中段我都有点想弃剧了。
嗯，
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剪的特别奇怪，尤其是我其实前面没跟你聊过，就是我说他哪场戏，就是他家宴的那个段落，你记得吗？
啊，
就是家宴是大王跟刘美玲他们，
对对对，
然后切另外一边就是徐子泉去跟那个姐姐搭讪的那个段，
对，
那两场戏搭的非常的怪，就是硬切。就是情绪完全不接，然后节奏也完全不搭，然后镜头也完全不管匹配，就是直接硬切，
就硬给你转，
硬给你转，就我觉得哇，两个是故事很奇怪，但是问的就是它的文本其实是贴合的，
对，
因为这两场所谓的餐宴都是为了某个目的，大家都得装，
对，
但是它的剪法和它的摄影的风格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跳，
还有我觉得最离谱的摄影风格应该是拍职场戏，比如说开会、
突然给一个手持，
哎，对对对，然后拉近，然后推远，啊、大特写。
对，哎，各位你知道，就是 Tammy 可能就是爱屋及乌，他就说他跟我说，哎，老戴是这样的，就是导演可能是要用那种计时的风格，
我还找补，
但真的说不动我，就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想计时风格，你全篇都计时风格，
对，
你别就是职场戏突然给我给一个很紧的镜头，然后手持，而且他手持特别没有规律。
哎，对对对，
就感觉特别像那个三脚架那个阻尼，它没有拧稳，你知道吗？还晃，哇、哦，就看着我特别奇怪。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讲故事上，就是薪资的故事。
嗯，
你没发现他每次讲薪资全是闪回
啊、哦？
而且他每次讲薪资都是薪资先旁白讲一遍，
嗯，
再镜头闪回，再原始上再讲一遍。就我觉得他的叙事效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可能我觉得是为了撑时长啊，因为毕竟每一集时长有一个小时，
所以你没有发现像漫长的季节或者像最近很多的国产剧，他们选择就时长的不用非要强调一个小时，
嗯，
可能这集34分钟，那集也一个小时，
啊、对对对，
但是根据那一集的容量来走的，
嗯，
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
但是他没有，这《装腔启示录》真的是每一集，
就我，所以你知道，我一直以为最后一集可能会有，你知道吧，
很长，
20分钟、
对对对，
或者是结果就是也是一个小时结束了，
对
对，所以这可能导致这个剧最后有一点点带引号的烂尾哈、啊。
我是觉得他最后三集拍的太快了、
嗯，太水了，我觉得，
嗯、
因为我最后三集在写那个剧集的那个。笔记就是好水又水了一下
对，然后包括什么他们俩谈恋爱之后就开始快切，
对
啊，两个人就是换个妆走在那个国贸 CBD 里面，然后每天换妆很开心啊，两个人情侣装这那这那那这的，然后开始色彩，他们的衣服也变成彩色，
对
啊，不是从普通的职业装了，然后觉得这些东西怎么能体现出两个人感情之间的这个增进呢？
对对，就是有点高开低走的感觉了哈。
对，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的主体话题讨论。好，那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第一个话题啊，这个 是我的私货部分，特别想跟你分享，也特别想听听你就是生活里有没有遇到那种让你很想吐槽的，不是装腔，而是装奔人，可以分享一下。
有啊，
嗯，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同事啊，
这可以聊吗？
啊，这可以聊，
这是可以聊的吗？
我现在有个同事，那个同事呢是我们领导的
关系户
同学
哦，
嗯，就跟他差不多大，
嗯、
然后导致哈，他就是在工作上就对我们几个
颐指气使。
不是颐指气使，就是老就很没有边界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没有边界感。
嗯、
比如说，我们都在工位上坐着、
嗯，
他突然跑过来说：“能不能借一下你的这个什么？”他又没有说直接拿的那种，就是很没有边界感，
哦、
就觉得自己是个老大哥，然后就觉得你们这些二十多岁年轻小姑娘，然后我想干嘛就干嘛，
嗯、
就有种这种感觉、
嗯。
然后包括他会在一些项目的决策上面，他也会。就是偷偷的，经常偷偷的去找我们领导在那里说小话，就他感觉就像他们俩是小团体、
啊、
然后我们几个就被孤立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其实这种感觉非常不好、
嗯、
然后有这种感觉也是因为他来了之后才有的、
嗯、
就这个同事真的让人觉得很讨厌。
所以我就说过来啊，就刚才我在节目里聊过说我的前司老板就是很点中点的，
嗯、
就是他每天要穿西装来上班，
嗯，
然后就是一定要就是他其实对任何实际上的就是内容层面的东西一窍不通，但他一定要装了那种我特别懂，
哈哈，
然后他一定要先听你讲之后挑你的毛病，然后给你就是给你去指点迷津，然后就是。然后
你前上司是多大年纪？
40多。
哎，这不跟我们领导一样吗？
啊、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他处在一个可能是中年危机了吧？也许、啊、
对对对。
哇，太！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当时去外地出差的时候，有个当地的对接、外联制片，特别跟我聊电影。当时是《地球最后的夜晚》
啊啊，
就是上了不久嘛。
啊，
他就跟我聊，哎，我觉得毕赣真的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导演。我说，哎，我说，嗯，是吧，嗯。然后他就说，对，我觉得毕赣他的想法呢，其实有点晦涩的，一般人可能就会觉得 get 不到，但我特别喜欢。然后我说，嗯，是哥，嗯，你说真好，因为就是你要不然就跟我聊具体的观点，
嗯、
要不然你就不要跟我说，就是啊、哎，就所以我觉得毕赣是当代的，我觉得他就是那种特别大师的那种。哎呦，我说我当时外表就是我就跟唐颖一样，虽然刚才我在说就是那种啊，是是哥，你说特别对，问题就是大家有时候你会觉得。就不要硬聊，
对
对，聊了别聊了，没事儿。
我是感觉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有那种装腔在的，就是那会儿，包括上高中刚学艺考，就刚学电影的时候，会觉得啊，我就是喜欢文艺片，我就是喜欢《都灵之马》这种电影，
对对对，
这种越看不懂的我越喜欢。包括一些很多的那种电影理论的书，我也爱看。但其实那会儿你真的看得懂吗？未必。然后上了大学之后，你会慢慢的找到自己的路，或者想清楚自己的职业方向的时候，你会很。就是我现在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我就是喜欢看乱七八糟的肥皂剧，
嗯嗯，
我就喜欢看爽剧，
对，
嗯，然后故事情节好我就是爱看，
对的对的，就是反而我觉得在今天你刚才说这点很启发到我，就是确实是这样，你就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你没看过那么多电影，
嗯，
但是你知道同学们在讨论，哎，你看过那个教父吗？
哎，对对对，
看过，其实你没看过就是，但是你后来会想，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聊的很多话题一样，就是他是为了让你想融入一个群体，
对，
因为你很知道自己如果不合群的话，你就会被排出这个群体，你有种特别担心自己被那种驱逐出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感觉。
那会儿真的漫威的电影我不看
啊，对对对，
然后后来上大学之后漫威真香，
对，现在就是漫威狗屎，
现在是漫威狗屎，
所以就是其实说到底可能装腔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都要找到自己，
嗯，
就是当然有些人找到自己之后依然选择装，那是他的选择，
嗯，
但可能我们更多的人是在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和我不知道我要什么的时候，我通过装来成为自己的保护色，
对，
而装其实是能够让你最快的达成目的，但是当你真的学到一些什么或者当你认识到自己的时候，你就不会在乎这个东西了，
对呀、啊，
对，就是反而就是就 free 一点嘛，大家都开心一点，
就也不愿意装了。那些文艺片我看的是真想睡觉，
没必要，没必要。你喜欢看就喜欢看，不喜欢看我们可以交流，但是没必要孰高孰低，鄙视链都太蠢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是这样，
是这样。对 ，OK， 我们第一个话题，那第二个话就是我们推荐啊，这个天美老师刚才批评我了，就是给他留话题的时候没跟他说这事儿，那刚才突然就是临时找了一下，但是也是很典型。我们聊聊推荐的这种都市剧。或者是都市中男男女女的这种情感关系的剧都可以啊，没有什么推荐的，你请。
啊，我推荐一部前段时间的啊，
嗯，
应该是今年三四月份上的，就吴磊的那部剧
《姐弟恋》。
哎，对，叫《爱情而已》啊，这个剧也是很清新啊，
是
就是跟那个《装腔启示录》一样，就是真的豆瓣很少有的高分的电视剧了，
嗯，国剧。
对，就真的国产剧里面的高光了。然后他讲的呢，
嗯，
就是他这部剧呢给人也是一种很清新的感觉，
嗯，
然后整个的剧情没那么悬浮，
嗯，
然后他主要也是聚焦在就是男主和女主之间，就是也是在共同努力，然后慢慢的在努力的过程中，然后慢慢在一块儿，然后也是非常的令人心动，
嗯，
啊，而且我觉得吴磊现在演技真的有慢慢的在提高，
嗯，
啊，包括我觉得他现在到了《爱情而已》这部剧之后，他的对于这种都市剧的把控，他已经炉火纯青了，有点，
嗯嗯嗯，
对，他演的就是那种不做作，很清新那种感觉，
嗯，
而且《爱情而已》的整个的剧本也比较的接地气，对，
嗯，
他写的还是比较现实的。
嗯嗯，你看周雨彤，发现他就是这些剧都特别的落地，
对，
他乡也是这样落地，
嗯。
那我推荐一下啊，我觉得一个都市剧，其实刚才想聊聊《春夜》，但是《春夜》呢，我们在节目里聊了很多了，我就不重复了。
嗯，
我推荐李秉宪导演的《Mellow》，就《浪漫的体质》
啊，我知道这个
特别特别好，
这也好喜欢。
就是《浪漫的体质》也是一个，我觉得，因为李秉宪导演他凭借《极限职业》嘛，其实他的电影在韩国的影史上票房是达到前三的一个水平，其实很厉害。然后《浪漫的体质》是他在这个之前做的一部剧，
嗯，
他最好的点其实就是他的故事并没有说要强调一种很强的故事性，就是他其实更多的是聚焦于这三个女主人公和他们的情感关系的那些状态，
嗯，
就比如说可能我曾经有一个我痛失了我的恋人，那我在这种状态之下，我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我甚至有一些臆想症的状态，然后我对于男人是那种可能不愿意接近，然后处于一种非常混沌的状态当中，那我怎么在遇到比如那个女主是遇到了孙锡九，就是哇孙锡九行走的荷尔蒙朋友，
哎呀我说，
就是他遇到孙锡九，就他就慢慢的打开自己，就是这里面所有的人物，包括他有一个主角是编剧，
嗯，
然后他的那个伴侣后来是一个导演，那个导演是谁演的呢？各位，就是那个1988里面的那个狗焕的哥哥
啊，
对，那个演员演的，所以就他俩也有那种，就是他俩一方面是要就是为了虚构角色他们在聊爱情，但他们现实生活又一对情侣，有一场戏非常戳，我觉得你一定能 get 到，就是他们俩因为一个是编剧一个是导演嘛，他们在开会，
嗯，
所以开会就说，哎，我觉得那个编剧老师你这个戏写的真的不对，导完了那编剧说，我他妈写了你妈的好几天了，我就觉得这个戏就应该这么写，人物关系是自洽的，俩人吵得不可开交，然后到六点不是下班了嘛，俩人一看表，
嗯，
然后那个女孩就那个男生就他俩本来是对着坐的嘛，男生就坐到那个女孩旁边，然后那个女孩把头往旁边一靠，靠到男生身上，然后那个男生说，宝宝你今天怎么不高兴了，然后他说，那导演是不是对你说什么了，那妈导演大傻逼然后你哎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突然两个人就因为他这种关系从职场变到生活里，然后又突然有这种变化，哇超级
一下子那个角色的转换，
对，所以就是他有很多这种状态戏，可能各位在这故事里看到那种大起大合的那种可能矛盾冲突，但是这种人物的，
嗯，
都市人的那种状态是非常好的，对，所以这是我推荐的 Mellow 浪漫的体质哈。好，所以综上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装腔启示录的内容，我觉得今天通过跟 Tammy 聊，大家也能发现就是有很多东西是经由这个剧可以在我们的生活找到很多点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这个剧的原因，包括它里面也说到一个台词嘛，说你装着装着它就变成真的了，有一句这样的英文台词，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装这件事情可能更多的把它作为一种调侃的，或者是可能比较鄙视的，或者是说这种吐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在大城市打拼，或者是当你进入到某个社群当中的时候，其实大家都难免会通过装来让自己去获得某种认同感，或者是某种关照，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句话是我在看完这个剧包跟你讨论，包括我看了很多的文章讲到一个核心的点，
嗯，
我们为什么要装，是因为我们害怕孤独，
对
对，因为我们害怕孤独，所以我希望跟别人产生连接，这也就进而谈到 Tammy 说的社交，我们通过社交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不再孤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我觉得在大城市当中我们更重要的也是要跟自己相处，
对，
其实当我们不断的为了跟别人社交不孤独而去趋炎附势的时候，其实你更不知道自己是谁，有时候独处反而能让你更看清自己想要什么， 这就回到我们其实最早说的，就是我们俩当年在学电影的时候，你会标榜自己喜欢什么，到你真的懂，或者是不敢说懂了，就是你真的开始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反而不愿意去装了。
对，是这样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那个你真的愿意成为的人，和你真的想成为的人，以及那个能够认清自己，不再去为了装而装，而是如果你愿意主动去装的话，我尊重你，而不是被动的去装。对，希望每个人都能快乐的当一个都市里的装腔人吧。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204期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 Tammy 老师久违的参与，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